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婴儿的奉献礼，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孩子出生哈，在一个月前，王道一跟蔡雅茹夫妇他们又添了第二个孩子王世恩哈。那我们现在请他们一家到台上来，请道一、雅茹，他们新的 baby， 还有真 baby 哈。我们请吧。我们先请啊，爸爸妈妈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新的宝宝哈。
这位是王世恩先生。对，他的英文名字是 Joshua Sean Wong， 那个 Sean 就是世恩。
哪一天出生的？
然后他是3月3号早上6点钟出生的。
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的恩典，就是从怀孕到生产，然后到产后，都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就好像他叫世恩一样，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满满。然后也很谢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很关心，然后带导这样子，也很帮忙，谢谢大家，感谢神。
我们教会啊，有一张孩童奉献礼的证书给他们，然后有一本书，这本书是让家有真理相随，希望主耶稣基督的爱跟真理都一直在他们家里面。我们举行儿童的奉献礼，因为在圣经里有这样子的例子，主耶稣自己他刚出生不久，他父母就带他到圣殿里面去献给神，照着当时的规矩。还有先知撒母耳，在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把他带到神的殿中去献给神。举行孩童奉献礼的意思，一个是愿意奉献，奉献首先是爸爸妈妈有个奉献的心，他们愿意说照着神的真理跟神的爱来养育这个孩子，把他带大，然后让他能够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另外一方面也是说父母有个愿意的心，把这孩子的一生交托在主的手中，让神用恩典来带领他这一辈子。那也有个祝福的意思，就等一下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恩待这个孩子，他才刚刚出生啊，差一天满一月，他前面的路还很长很远，但一生我们相信他很需要神的恩典跟他同在，所以我们也来为他祷告。睡得很熟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世恩带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在他这么小的时候，就求主你恩待他，他一生走在主的手中，你的旨意当中，求主你恩待他，进进出出有平安。也是求主像他的名字一样，让他在一生当中能够显示出神的恩典他。主啊，我们就求你在各方面来祝福他，愿他的智慧和身量，还有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主啊，让他的智慧增长，让他长大是一个蛮有智慧聪明的孩子，让他的身量增长，让他是一个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一个孩子。我们也求主让神喜悦他的心增长，主啊，让他长大之后他里面就有神的灵，主他能够认识神，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一生行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同样祷告让人喜悦他的心也增长，让这个孩子在每个人的面前看到人都看到说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人喜悦他的心一起增长。也求主你祝福这个家庭，把道一、雅茹、真 baby 还有世恩他们一家四口交托在主的手中。天父，我们谢谢主，看到道一跟雅茹这对夫妇他们这么样的爱主， 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天父，他们靠着你的恩典，他们读了很多的书，拿到很好的学位，这时候他们也把自己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把他们的一生让神来使用。我们求主你向他们施恩典，带领他们全家的前面的道路，求主祝福他们家里每一位。这样子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没有哭啊。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主，朱妈妈在我们当中哈，希望大家等一下有机会来看一看朱妈妈，跟朱妈妈问候一下。朱妈妈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在我们当中，她去年11月的时候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哈，是脑部的手术，很大的一个手术。动完手术之后还要做化学放射线这方面的治疗，那我们很感谢主啊，神使朱妈妈恢复体力，她心里也很一直想要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神，来看弟兄姐妹。那今天早上她的大女儿 Irene 啊，还有看护刘姐妹推着轮椅啊回到我们教会来，那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也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来跟朱妈妈问候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31章，主题是如何培养你与主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是圣经里非常特殊的一段，在整整5章的经文所记载的是耶稣对他门徒的临别赠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他的眼睛望着这一群可以说是又淳朴又忠心，可是很多时候又很迷糊的学生，心里面充满了爱，就对他们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约翰福音13章1节是这样子开始介绍这段谈话。圣经说，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虽然这一段话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可是动机却是非常的单纯，因为主耶稣他的动机就是纯粹的爱。耶稣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以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在这个世间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主耶稣他讲的这一段话就是对你而说的。如果说你愿意用像接受耶稣那样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对你所说的话，那这一段话会成为你的祝福。请我们现在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也感谢主借着使徒约翰把主耶稣这一段宝贵的教导留在圣经里面，叫我们现在的人可以看，看了之后可以在生活当中得到帮助。求主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信心，与所听得到互相调和，就让我们所听得到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刚说了这一段圣经哈，第13章到17章整整的5节，圣经是耶稣对他门徒的临别赠言。那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因为它是五章的圣经哈，5章的圣经相当的长，而且是里面都是讲话，所以是比较是那内容是很扎实、很丰富的。 不像是有时候圣经在记述讲一段事情或故事，你很容易看过去。但因为它里面的重点都是讲话，所以需要我们多花点时间用祷告的心来了解主耶稣基督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一段话，这五章的圣经主要是围绕着三个主题。耶稣所说的话，第一讲的是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第二因为他的去门徒会得着什么样的好处，那第三耶稣不在门徒身边之后，那这些门徒应该怎么样来生活。那这段对话当中，耶稣他好几次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现在我要往差我的父那里去，又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现在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再三表明说自己现在要回到天父那里去，那这是第一个重点，说他要走了，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了。第二个主题，耶稣他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他去了之后，那么他的门徒就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因为他往父那里去。他又说他在哪里叫信他的人也在哪里，他又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所以这是第二个主题，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因为他的去对门徒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好处。那第三个主题，就耶稣在指导门徒说你们日常生活的原则应该是怎样，怎么样才是一个对你们最有福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倒了一盆水，他拿了一条毛巾，他就跪下来来洗每一个门徒的脚，他告诉他们说啊，能够服侍别人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告诉他们说最好的生活方式是要有爱。那在耶稣讲的这一段中间告诉他们怎么生活里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段，所有的生活方式生活原则里面没有今天比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更重要的。这一段可以说是第一条，所有信徒啊生活原则里面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是排名第一的。那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的话，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生活原则更重要。请大家再一次翻到第十四章的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主耶稣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那诫命其实可以翻就是命令，在命令中的第一条就是要这样子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最大的诫命最重要的生活原则就是要爱神，要尽心尽力的爱神。那一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盼望神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向神求哈，说天父啊，如果你爱我的话就让我得到这份工作，说天父啊，如果你爱我的话就让我的事业又顺利又发达，说天父啊，如果你爱我的话就让我娶到一位又温柔又体贴的妻子，天父啊，如果你爱我的话就赐给我们一个可爱的小孩，天父啊，如果你爱我们的话就让我的孩子申请到最好的大学，天父啊，如果你爱我的话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天父可以怎么样来爱我，所以我们对主有很多祷告，有很多希望，有很多的要求。那有时候过去主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好处，听了我们很多祷告，但是突然有一次你心里很盼望要一件事情，求了半天没求到之后，你就心里开始起了怀疑，说天父啊，你还爱我不爱我，为什么我很要想要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还没有得到呢？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要天父用各样的方法来证明说他真的是很爱我。那有时候一样接着一样接着一样，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忘掉，我们就还是继续的要求说，天父啊，希望你能够更爱我，让我确实知道你非常爱我。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天父真的很爱我，他是一位负责的父亲，他一定会看顾他的儿女。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天父一定会照顾我们，他也许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所要求的一条一条的都答应我们，但是他一定会尽上父亲的责任，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缺乏。那神爱我们，我们生活上需要什么，其实他是已经知道的。所以主耶稣他就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老是忧虑，不要忧虑说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那耶稣接着又说，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要我们知道说，那个爱的关系是两方面的，父母先爱孩子，那孩子也要学习来爱父母。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是知道，天父也供应，那这一点是经过保证的。可是我们也应该要来爱天父，要来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当我神呼召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一方面很感动，但是一方面很忧虑哈，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来传过道，我不晓得传道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向神许愿，中间有一条是这样子说，天父啊，我愿意这一辈子为你传道，但是恳求天父你照顾我一家人的生活。那我现在可以做见证说，在二十年来天父照顾我一家人的生活，我们这一辈子这条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缺乏过。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他刚出生还是小 baby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他的那个儿子就比我们大儿子大一岁，然后我们那个孩子从小穿的就是他孩子的衣服，那个妈妈很有爱心，她就把他孩子的衣服里面挑那个最新的最好的就给我们，所以我那个大儿子就是从小就是穿人家衣服，几乎自己没有买过什么，但是他穿的都是很好的很体面的。然后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后，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在一间教会里面服侍，那另外有一间教会他们派他们的司库每个月到我家里去给我送上300块钱，说是给我照顾孩子的养孩子的。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要求过任何东西，但是莫名其妙的神就安排，神就照顾，神就供应。我后来到德州去刚开始牧会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就有加州的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他们就问我说，哎，王牧师啊，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需要，要不要桌子啊，要不要椅子，要不要买圣经，要不要买诗歌本，我们这边有奉献想要送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这边什么都有，我们也有桌子也有椅子也有圣经也有诗歌本，不过你如果想奉献的话，我们这里有很多神学生，那这些神学生当中有些人经济蛮有需要的，如果你的奉献要送过来，我就要成立一个基金，一个神学基金，然后每个学期就发奖学金给神学生。所以那几年当中我们教会里面一直有神学生的奖学金，那拿到奖学金的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就神在他的国度里面奇妙的供应。也许有些人很需要钱的时候向神祷告，那就借着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些奉献，他们就得到了帮助。那天父是爱我们的，他也是一定会供应我们。天父甚至说安抚我们的心，说你不需要担忧，不需要着急，你这一生神都知道，所以不要再担心说神是不是爱我，父亲是不是爱我，他一定把最适合你的对你最好的他会给你预备起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去爱神，当我们长大到一个地步了，你说那个孩子从小就是爸妈先爱他， 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如果这孩子也会懂得回过头来爱他爸妈，稍微有点孝心的时候，他的父母心里面是多么的喜悦。那这也代表一点，说这个孩子成熟了，长大了。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他门徒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回报怎么样再去回过头来爱神，说神爱你们已经肯定了，但是你们也要知道来怎么来爱主。所以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么想到，说我很爱主，然后就会用我自己想的方法，用我的办法来爱主，说主啊，我给你唱一首歌，因为我心里面很爱你，或者主啊，我为你做这个，因为我很爱你，就会想到说我怎么样来做一件事情，来表示说我非常的爱主。那我相信这些发自诚心要去表示爱主的事情，神一定都很高兴，他一定都悦纳。但是主耶稣他也讲清楚了一个方法，说你们如果要爱我的话，要照我的方式来，不是照人自己想出来的，你们要照我的方式来爱我。所以耶稣他这里就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耶稣讲的其实不是一个很新的道理，在当时他的门徒那些犹太人，他们都记得一个故事，就是撒母耳，先知撒母耳跟大卫王的故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在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神给了他一些吩咐，一些命令，叫他照着去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去做，一次两次他没有这样去做，可是他还想要说我要向神去献祭。那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派了先知撒母耳去跟他讲了一段话，那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一句话，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告诉他神的心意最看重的还不是说你献给他这么多这么多，而神最喜悦的就是你能够听他的话，听他的命，顺从他。那弟兄姐妹，神爱我们，我们肯定说这个关系是神的关系，那我们想想说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我们听他的话。我常常就在想说，我感到说这人间最纯的关系啊，就是那个爸爸妈妈跟小孩子，特别是那个 baby 还小的时候，那个关系是最最纯的一个关系，就是那个父母是没有条件的爱孩子，那孩子是没有条件的去信靠父母，都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就是一种天性，非常的纯净。那不但是纯净，而且是非常的强烈，这个父母爱孩子的那个心就是自然的存在他的天性当中，非常的强。你看一个母亲，如果她原来是非常文弱的一个母亲，但是突然有人要去抢她怀中的那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母亲马上变成全世界最勇敢的人，因为她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孩子的爱，那个是一种天性。神就是爱，他造人的时候把这种爱摆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爸爸妈妈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要孩子听话呢？特别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你要听话，你要听话，是不是那个爸妈心里很骄傲，说如果孩子不听话，我的尊严受到损害，所以我就这边自尊心受打击，所以我就逼他听我的话。那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知道完全不是这回事。那父母为什么要孩子听话？父母为什么要孩子听话？是为他好，是为了那个孩子的好处。神也叫我们听他的话，神说要遵从他的命令。我读圣经我有个感受，说有三种的命令。第一种我把它叫做是诫命，就是说你不可以做什么， 第二种呢，我就把它叫做是训命啊，就说你是一种教导，是你应该要做什么。第三种是使命，是这个委托性质的，是你这一生为了你 这一生要达到一个目的，你该去做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那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给那个孩子的命令通常是说都是诫命，说一两岁的孩子，你跟他说那个电插头你不可以去碰啊，而这个刀子尖尖的你不可以去碰啊，那个火很烫你不可以去摸，而那个那边水很深你不可以走到那里去，都是跟他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个孩子好奇心很重，他想我又想要去做这个又想去做那个，但是老是听到爸妈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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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no。 那为什么你说父母应该要让孩子自由发展呢？我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应该让他从小就很自由自在的发展，为什么你又不让他做这个又不让他做那个？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了解的时候，所以他认着兴趣做的时候他会受伤害。神颁给我们人的第一种诫命最出名的就是十诫，那这十条诫命里面大部分都是 no， 都是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第一条就说，就耶和华是你的神，在他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有什么形象什么假神的样子，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说，你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叫我们在言语上培养对神的敬爱。第四条就是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七天之中有一天拿出来敬拜神，要在生活习惯上培养出对神的敬爱。第五条，要孝敬父母，要我们敬重自己的根源，在天上我们敬重我们的天父，在地上我们敬重我们的父母。第六条说，不可以杀人，要尊重神所创造的生命。耶稣他说，不但不可以真的去杀人，那心里面也不可以去恨人。第七条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奸淫就是说你要尊重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不可以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已经犯了奸淫，不但是行为上，而且是在我们的思想上要洁净。第八条，不可以偷盗，要尊重神赐给别人的产业，属于别人的东西你不可以偷也不可以抢。第九条，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要尊重别人的名声跟福利，讲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诚实跟爱心，要想到说因为你讲的话有时候别人会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尽量的说实话，要顾虑到别人。最后第十条说，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神教导我们说要有个知足的心，要有个感恩的心，神给你的那一份一定是最适合你的，也是最好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神所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给的这十诫大部分都是 no， 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因为我们还小还不懂事的时候，神要保护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些事情，结果就是让你受到伤害。你如果说我就是喜欢恨人，我就喜欢去伤害别人，我不恨他我不过瘾不痛快，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心理会变质，你的人际关系会变质，然后你的整个生活会变得很痛苦。你说我不在乎这婚姻是圣洁的，我就是要去有婚姻之外的关系，我说婚外情现在非常的普遍，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整个人会改变，你的家庭也会改变，你的心思和意念也会改变。你到最后虽然是一时的好像说很高兴很痛快，但是最后你整个的生活会非常的痛苦，你的孩子也都会受亏损。神所讲的这些事情，有时候人我们有罪的时候就想要去做，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来保护我们，就跟小孩子说一样，你不要去摸那个电插头，你不要去玩那把刀，到最后你不听话去玩的话，自己会受伤害。那这是第一种，是诫命。那为的缘故不是说神说我很威严，你讲话我讲话你们都听的话，我这样心里才满足，而是说神怕我们去做的话会伤害到自己。那第二种神的命令就是训命，是教导性质的，是帮助我们追求幸福的， 是教导我们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要怎么样去才可以有个幸福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啊，我们要有个服侍的心，我们不要在一个群体当中在人面前一心一意说我们要做为首的最大的。主耶稣他也就弯下腰来拿着一盆水去洗门徒的脚，说啊，服侍是一个最好的生活方式。你看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说怎么可以做君王，怎么可以在上面管别人，但是你们不要这样做。耶稣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那爱别人永远是最好的生活方式。那些追求名追求利勾心斗角，最后不能够使我们得幸福。但是人不但是说我们不受伤害有安全感，我们追求幸福就满足了。很多人还在追求生活的意义，说我们希望说这一生有得着有一种成就感。所以耶稣也给了我们有使命，他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那这是一个命令，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听主的话去的时候，那神造你是有目的的，那你这一生被神所造的那个使命那个意义，你再去做的时候就得到满足。弟兄姐妹，我有一个蛮深的体会，我相信也是圣经上的教导，就是神把他的祝福都是摆在他的这些命令里面。说当你去开始去听他的话去做的时候，你每做一点每做一点的话，你在一路上再往前走一点就碰到一个祝福，再往前走一点就碰到一个祝福。但是如果说你不爱主，你不想要去听他的话，你说耶稣说要遵守他的命令，我就是不遵守，因为他神把那个祝福放在他的命令里面，那你不去经历这些命令的时候，你就得不着这些祝福。你说我就是爱做我自己的事情，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就是不是很想去做，但是我同时我又很盼望说神祝福我这样祝福我那样，那个祝福不在神的命令之外，是在他的命令之内。当你顺从神去做的时候，就开始要经历到他的祝福。所以耶稣这样子吩咐说，你们若爱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去爱主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蒙福。就好像就我现在做父母，我就常常有这个心，就是说那个孩子长大了，我根本也不希望他买什么东西给我，也不希望他将来孝顺爸爸妈妈什么，我只要看到他们都很幸福都好好的，我的心里就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那我们人这么不完全还有这样的心，那何况是天父。说天父要我们去爱他，照着他的话去做，其实他知道说当我们去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有个丰盛的生活。那天父看到我们没有受到伤害，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很幸福，他心里面也非常的喜乐。那这就是我们去爱主最好的方式。你们若爱我，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是主耶稣也知道说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人的意志做不到，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两个帮助。这两个帮助就记载在16-20节。有时候我们读16-20节觉得说跟前面后面搭不着边，前面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跳到第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了等等，又讲了很多说如果爱主的话又怎么样。这是为什么中间差这么一段，为什么中间跑了一段说啊，我要求父就赐给你们，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又讲到说我到那里去不久之后还回到你们这里，说这一段跟前面跟后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弟兄姐妹，神的启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违反人的理智的，是有他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当主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两个帮助，帮助我们可以顺从他遵守他的命令活在他的爱里面。这第一个帮助就是保惠师，就是圣灵的赐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第16节开始啊，我念慢一点让大家可以仔细一点看这一段圣经怎么说啊。第16节， 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个小字说，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同在，现在已经在发生的，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是将来要发生的。然后耶稣又讲到他自己，第十八节开始，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大家记得说，第二天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但是他又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把人也包括在父子的团契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圣灵。今天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耶稣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一段话里面，耶稣讲了关于圣灵的五样事情。第一个说，圣灵是另外的一位保惠师，表示说原来有一位，那原来那一位就是耶稣他自己，那现在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第二点说，圣灵会永远与门徒同在。第三点他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第四说，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第五却说，圣灵是门徒所认识的。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字哈，因为这个字很重要，所以我稍微做了一些，打了一张在上面跟大家看一下。这个 parakletos 这个希腊文是一个意思很丰富的字，所以不管你是用中文翻译用英文翻译，总是不能把它的意思翻得完全。这就为什么说这么一个简单的字，每一个圣经翻的都有点不一样，因为每一个都想把它的意思翻出这边的意思，那有的翻出那边的意思来。那我们中文圣经就还怕它一个翻得不清楚，还小字另外再加上。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就说这是保惠师，那下面小字说或作训慰师，保惠师或作训慰，那个慰变成安慰的慰。比较白话一点的现代中文本的圣经，它就说是叫做慰助者，慰助者。英文的圣经更多了，英文的译本不晓得有多少本，比较重要的三本我拿出来跟大家看一下。一个就是那个最古老的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是西元1611年翻译的，所以离现在已经是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它翻成这个 Comforter， 那这个字你要从400年前的角度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想这个Comfort 就是安慰嘛，所以我们说原来圣灵是来安慰我们，我们好可怜，我们这边有苦的时候圣灵就来安慰我们。但是400年前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我以前住那个地方叫做 Fort Worth 啊，那第一个字就是 Fort， 就是这个 Comfort 里面那个 Fort， 那个 Fort 在英文就是美国人他们说这就是一个军事基地，就是一个碉堡，一个 Fort 啊。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力量的意思，那原来意思是力量意思，那个 Com 就是凝聚在一起，这 Comfort 就是说把人的力量重新再聚在一起。那他的意思是说，圣灵是来干嘛呢？是来重新使我们得着力量的，是给我们增添力量的那一位。所以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法。那比较现代的那个 NIV， 我们现在比较多人用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话，它就是说是 Counselor， 就是说他是一位辅导者，他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说神的带领是什么。那另外有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就翻成比较简单，这最容易看就是 helper， 帮助者。但是它在旁边有小字，它这边说或者是做 intercessor， 或者是做代祷者。那把这些很多的翻译合在一起，就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到你旁边来帮助你的那一位，因为它原文是 旁边跟呼求两个字，说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呼求，呼求他就到你旁边来帮助你的那一位，说这一位就是圣灵的功用，说圣灵他是保惠师。耶稣说他去了之后赐下保惠师来让我们每个人得帮助。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虽然是至高的神，但是他道成肉身，他就受到人的限制。他一个限制就是说他肉体的限制，他只能在一个时候到一个地方，他只能在那个时候跟这几个门徒同在，他没有办法说同时跟普天下的信徒同在。但是当主耶稣他回到天上去之后，他赐下了圣灵，圣灵可以同时跟普天下之下属于神的儿女同在，所以这一位保惠师可以跟每一个人同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圣经又说他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又说他是真理的圣灵，永远同在就他神是不会变的，神不会说我今天真理的圣灵与你同在，以后不在，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理的圣灵。其实有两个意思，我们都明白，都用得着哈。一个是比较客观的意思，就是说真理，这是一个客观的，不是假的，是真的。但另外一个是诚实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就说啊，神是灵，凡拜他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哎，同样的这个字，真理这个字，我们就把它翻成诚实。所以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真诚。所以这真理的灵一来了之后，其实有主观跟客观两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主观的就是真诚，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变成是一个真诚的关系，就不是那个虚假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人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想说需要有点虚假在里面，所以讲些客套话。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需不需要作假呢？说不要作假。那怎么能够不作假？圣灵可以帮助我们。那有时候我比较烦的就是这件事情。我想一个人，你要不然就不信主，你要信的话，你就是真心信主。那其实你不必来让我这个牧师相信你是真心信主，但是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以前遇到过一两次让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就是有人他说他信主了，他受了浸之后，然后跟别人说啊，那个是假的，因为那些基督徒都很好心都劝我信主，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假装我信主了，然后假装去受浸。但是你是在至高的天地的主宰面前，你要做一个决定，说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很假的。你如果眼睛只看到说这个人，我们这人算什么，你表现给我看，我这牧师也看了对我没什么好处。但是你跟神之间一定要是真的，那真理的圣灵来了，也就帮助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真诚的关系。那另外他要帮助我们是明白这个客观的真理啊，这是我们真理的圣灵的特质。那以后我们会看比较多一点。世人不能接受啊，这个世人英文本翻成是世界 world 啊。圣经每次讲到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自然界减去神就是世界哈。这你所看到这个 created 这个 world 这个被创造出来的这个自然界，如果把神拿走的话，就是圣经所说的世界，是一个不承认有神的一个人为的一个世界。那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他们不相信有神，所以圣灵的作为他们也不认识。所以耶稣就说这个世人不能接受的，世界里的不信主的人，就里面缺少一个信心的人，那他们总是觉得说这个讲得很玄，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其实神比人更真实啊！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会知道这是真的。但是这是门徒所认识的。我要跟大家再看一下，就是在第十七节的最后啊，你们却认识他，看到没有？你们却认识他，因他怎么样？ 常与你们同在，也要怎么样，在你们里面。门徒什么时候得着圣灵的？有时候有人问说，这门徒是什么时候得着圣灵的？有读圣经的人就看到《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下降，说哎，应该是五旬节的时候得到圣灵。但是有人又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说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到底门徒什么时候得着圣灵？我们得到圣灵，简单的来说可以有三个阶段啊。其中两个阶段这边讲到了，一个是说他与你们同在，用英文来说就是 with you。 第二个阶段耶稣说也要在你们里面，用英文来说就是 in you。 然后第三个阶段像五旬节使徒行传所说的要降临在你们身上，是 upon you。即使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只是慕道的时候，圣灵也会在我们中间，会 with you。 圣灵借着其他基督徒，借着圣经，借着一些你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帮助你，引导你，让你认识真神。那圣灵是与你同在，但是圣灵没有进入到你里面。那当你用信心接受主耶稣之后，圣灵就变得是 in you， 他就住在你里面。而当我们在寻求圣灵，因为我们要做主的工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浇灌在你身上，那个是像五旬节那样的，是 upon you， 因为这是天父赐给你做圣工的能力。那我们简单就看了一下这圣灵的，因为这是主耶稣赐给我们两个帮助，一个是圣灵他会帮助我们，那另外就是后面讲的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还会来到你们这里来等等。耶稣其实给我们一个复活的应许，他说我还是会回来，明天你们就看到我钉十字架，你们以为我死了，但是我还是会回来。说第二个耶稣给我们的帮助就是复活的主，当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之后，我们就更加坚定地来信靠他，而且我们就有福音可以传了，我们就可以传说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洗刷我们世人的罪。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非常的爱我们，也希望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那如果说圣灵一直在引导你的心，让你有个渴慕真理的心，我深深愿意说圣灵也住到你里面，你也愿意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赦免。只要你愿意，你就用信心向主说，主耶稣，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那因为我这样子相信，我一切的罪在父神面前得到赦免，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以后愿意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也照着神的应许，他会赐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而我们中间，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也许你常常的希望神再给你一个明证，再给我个证据，主啊，你让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主把你当作是一个成熟的人，他跟你说你也可以回过头来爱他。我最近看了一首小诗啊，那有人说这是 Mother Teresa 做的，这首诗让我蛮受感动的。那个它的那个味道是在那个英文里面，我想把这个英文先来读一遍哈。我请王师母上来把这个诗来读一遍哈。这首诗的名字就很简单，叫做 Anyway。
What you spend years building, someone may try to destroy overnight. Build anyway.If you are honest and frank, people may cheat you. Be honest and frank anyway. Give the world the best you have, and it may never be enough. Give the world the best you have anyway. If you find serenity and happiness, they may be jealous. be happy anyway. You see,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s between you and God. It was never between you and them anyway.
我把它简单的翻译了一下中文，就叫做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你以多年岁月所建造的，他人或许在一夜之间摧毁，无论如何还是建造。你若诚信正直，他人或许会欺骗你，无论如何还是诚信正直。你将最好的给出去，这世界或许永闲不够，无论如何还是把你最好的给出去。你若得着了宁静与喜乐，他人或许会嫉妒，无论如何还是喜乐。你瞧，在最终的分析，一切都是你与神之间的事，从来就与他人无关，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首小诗很能表示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意思。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说，主啊，无论如何我就是遵守你的命令，就算这样做的时候，也许人家会笑，也许人家会嫉妒，也许做了半天被别人摧毁，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遵守你的命令，因为我爱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永生的真神，你比我们更有慈悲怜悯，比我们更可靠。主啊，你比我们活得更知道永永远远，我们一下子就过去，但是主，你还是爱我们。今天这时候为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还有神的儿女来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受到圣灵的引导，他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让他的罪得到赦免，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感动他，让他心里面用信心做这样的决志。我们中间凡是神的儿女，主啊，如果他一直心里有个愿望，说我蒙受神很大的恩惠，我也一直求神再爱我，再爱我，但是今天我愿意也来爱主，也是照着主所说的，用遵守主的命令的方式来回报，来爱主。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这样受圣灵的引导和感动，我们也求主你祝福他，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